们上节课是说到事实，然后事实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不单单是能够知意这一生，而且能够知意来生，那就是后两识，那意识识还有事实，然后因为关于这一部分我觉得那个蛮重要的咯，这部分是蛮重要，而且是他就在说我们身心啊，而且他会跟烦恼有关系啊，当然也会跟善法有关系，但是有时候基本上我们很生气的那一部分基本上都会跟我们的烦恼有关系，例如说我们有那个就好像成佛之道对烦恼倒是有基本上用了两种方式嘛，就是贪嗔痴，还有见爱慢无明，是吗？见爱慢无明，贪嗔痴，我们一般说贪嗔痴，基本上是说比较，因为有含涉到嗔，所以基本上有些论师就认为那是欲界的，因为色界以上就没有嗔了，是吗？所以基本上又有就是见爱慢无明，那就比较能够摄一切了。因为天上你说一色界天，它还是有什么？还是有慢是吗？还是有慢。那如果慢的话，这种慢基本上就是可以摄。如果说贪嗔痴来说的话了，它可以摄在嗔分。我们说那个毒贩依慢住是吗？还有那慢心，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事实的后两识啊，基本上就是会，尤其是事实是吗？事实那深很深，就是细意识，它是在什么叫事实？它能够直取自我身心，所以那叫有取事是吗？那就是很生气的烦恼。包括意识识这一部分哦，希望我们当然是要，然后希望就是跟爱相应的思愿是吗？这些基本上都多多少少啦，在我们凡夫都有一些烦恼在啦，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改善它，然后当然我们要有希望是吗？我们要有善法欲是吗？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对我们其实算是蛮亲切，我们只会。如果去感觉感受的话是蛮亲切的，所以我想今天再花一些时间再更，因为大家也听了一次是吗？然后再更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什么更明确的知道。然后我们说到有四种识，其实在安间当中佛陀不一定就只有说这个四种识是吗？识，那注脚也有了。我们看那个种种识啊，那导师说，那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就是因缘，因为我们说众缘和合就能够生法是吗？所以看到那个种种缘啊，种种缘，那识基本上它的含义就是说缘因缘，但是对于这识就是能够知意我们身心的，能够知意我们身心，就是能够知意我们生命的啦，能够生命的这一份。佛陀又另外特别提出四识啊，这个也为后代的论师所用啊，就是用这个四识。四识第一个就是断识，基本上可以说是欲界，那物质。色界以上，色界就是残月为食是吗？残月为食，所以基本上就是断食，基本上就是欲界断食，就是我们每天吃的那个物质的啦，每天吃的那物质，不管是饭菜等等饮料什么，那都是属于物质方面，那就是断食。断食虽然说它主要就是那物质是吗？但是我们说身跟心之间什么是相依相缘的，身跟心是吗？我今天吃的特别好吃的东西，很合我意的东西， 他马上就让我的心情非常愉快，是吗？马上心情非常愉快。有人不是有烦恼的时候就去大吃一顿哦，用这个来纾解压力，是吗？有些人是这样。那当然希望我们呢、啊，希望不要有这样的太习惯这样的事情了、啊。我们要知道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了，但是我们要用更正面的心态去用它。所以它是直接断食，它是直接，我们说如果有直接间接来说的话，它就直接就是滋益我们的身体。但是因为身就是身健康的话，就会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的健康。所以断食也会间接影响我们的心。这部分我们都要去觉知了，去觉知。哎，我刚才说到了，很容易嘛，就是一吃到好吃的东西，当然这营养的东西它就直接滋养我们的肉体了。但是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营养好吃，我们就心里就会比较愉快，是吗？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去贪婪了。这一点我们都要自己去观察，然后去往它往好的方面。哦，心情哦，今天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心情愉快。心情愉快的时候，我们那个贪吃的那心不要跟着起来了。我们自己去观察，不要跟着起来。但是那个应用那个心情愉快，是吗？然后再去招感其他的善的心所，哦，那就好事了。那就好事了。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断食。这个、尤其是对我们那人类啊，倒是不是特别说到那个事实，还有那个针对当时那个苦行者说的嘛，是吧？就是这个断食对我们不单我们的肉身哦，还有包括我们的修养，我们要止观的那个都有相当的关系啊。所以不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古代那个中国那个大丛林嘛，大丛林不是都是在参话筒，一参话筒那是有时候是跟初学者那是非常辛苦的，要用一些心力的，所以那是好几餐了，是吗？听说晚上还是有，不是我以前看那个老院长，老院长他说哦，有时候就听说有时候就是为了那个我去那个坐香，因为当时物质也不是会那么好，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就能够善用这一部分。那这里我想还是跟各位提一下，就是我们学佛者，当身体要健康啊，但是我们不要太像世俗一般的人哦，要保养的怎么样？不需要，它够用就好。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要修学佛法。什么叫修学佛法？就是要行，就是要让我们的身心是能够变成说，一般说，做好人，往那个方向去学它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好，不是一直在保养它哦，什么什么什么保养品，什么那个保身啊，说养生的等等的，不是太重视它了，不是让这个身体好就好了，不是啦。我们是应该身体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心更好，就是要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希望我们要有一种那样的，就是那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抓住哦。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说知道，我们有时候会随我们的习性，有时候太重，烦恼太重，什么会随着我们以前那烦恼去，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些，这样的话，我们说要怎么修行？我们说平常要怎么修行？这个就很好修行哦。我每天三餐都要吃，是吗？而且还要有一些什么，三餐之外的额外的吃的啦，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种种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我们都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观察它了。接下来就是触这一部分，触相应来说的，其实这事实之间都有关系。你说滋养身体，但是我们这个身体都是有根生，是吗？ 有根的深，就是至少有深根是吗？有根就是五根，那就是五根的话，那就是生理的作用是吗？这种都有了，都相依相缘的了。只是说它的特重在哎呀，特别说哎，断食就是物质方面，它是间接来滋养我们的心的了，直接就是我们的肉体。但是促食呢？促食就已经见到什么叫促呢？促就是六根缘六尽，就生六识是吗？六识一生起来，那识就是认识是吗？认识就是第一刹那的识的那个认识，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它了。第一个刹那的那个认识就是促，因为促就是认识的开始。这样的话，这个处就是六处咯，六处。那这个六处呢，它一处它就会生什么？因为处就是认识开始，认识开始它马上那个三个片行先走就起来是什么？受想思是吧？受想思是俱生的，但是俱生有没有？在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在认识是有一个过程，是吗？有一个过程就是有前后次第，在认识的过程当中会先起受，还没有认识很清楚之前，他会先起一个受，就是对境界领纳，领纳，所以领纳就是受，就是我们一般说感受，是吗？我们说有时候就感觉感受，是吗？感觉感受如果要同时用的时候，感觉可以说就是触，感觉之后我们就有一种感受，那不是很严密的分法了。有时候看导师，他有时候感觉他有感觉，就是在说感受，就是我们那个觉受。但是基本上如果这个两个名词一起用的时候，我们可能啊也可以这样来方便的来分别它了。先觉了感觉，然后就是直接可意触的时候，可意触它就会生可意受，就直接对那个境界会领纳，你领纳它，那就是受，就是受。所以触识一直导致的这样的的解释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触识就会包括受，会包括受。所以导师也特别引了经是吗？安经说，只要处时一断的时候，三受就断。所以这个之间是可以处跟受之间，我们可以把它就是那个处时。为什么不用受时？为什么要用处时？人家处是认识的开始，认识的开始。所以这样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去理解了我们的心理的变化。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要去观察那一部分。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善心位没有很清楚的很细微的观察一刹那一刹那的心思。但是我们是可以这样整体的来观察它了。而且我们就要用我们这样的知见呢，让我们取得那个就是要善良的心所。就要善良的心所。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吃啊，吃什么断食这一部分。就可以依着这样让我们起很好的心所起来咯。依着我们这样的知见就可以训练我们的心所，就是要让它有意识的就是去让它起来。各位，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心里就已经不要有太多的烦恼，我们才有可能去观照了。太多的烦恼心不能够安静，我们怎么去观照？那不可能了。所以按经都这样说了，就是要先执其见，就是要先尽其戒，执其见，记住三业，然后再修四念处，是吗？包括八正道就是这样咯。八正道只是说先执其见啦，因为正见真思维，然后见其戒，然后正见真思维，然后才有正义正业正命，是吧？然后正见见才有什么正念正定，正念正定可以说就是修四念处。像这些种种的这些，我们就是那法义让他很熟悉，而且要欢喜他，要觉得说，他是可以就可以用了，可以用。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欢喜的，就会去思维它，然后就会去试着用它，用的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就会试着去用它，这样才有。各位，我们要先这样的用，这样我们甚深的法义才会接着来哦。 因为我们圣僧的法义就是要用在日常生活上啊，因为他就法义，他是就是对于事项的法义啊。如果事项我们不是那么清楚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应用我们那些深刻的法义，就没有办法去用它了，就没有办法非常亲切的去用它。所以希望我们这一关要过这一关，尤其我们学佛法越久的这一关要把它突破。我们啊，不是说我已经突破没有了，我说是我们要往这个方向，我只是说提供这样的方向。我们不是佛法要自学教人学是吧？那我就是这样学，我现在还在很辛苦的学，但是就希望，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啦，非常好的一个的学习态度，一个学习的方法，而是这样的进入才是我想是最直谈，就是平而又直的道路了。而且这个可以相应我们的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那就是人间正行，要在这个地方行十善。那十善呢，就是要跟我们身心相应，而且要大乘三心，是吗？所以那最基本的我们的心理的一些的状态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就直接就要用我们的这样的知见来去改善我们的那样的状态啦。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感觉啦。所以那个六处呢，就是那个跟会有那个受结合起来，就好像那个四念处，为什么四念处它是以会为体的？修就是记住三业，然后修四念处，四念处是会哦，那是止观哦，那是会哦。但是为什么叫念呢？念它就是那个正念力要特别要强大，正念才有可能正定，正定就是那修会哦，是吗？我们说八支正道的正定支，那就是前七支铸成的，那就是修会。那修会就是止观的那个会哦，就是定相应的那个会哦。所以但是那个要有定有慧，一定要正见，而且正念。正念不单是跟定有关系，也跟慧有关系。正念。什么叫正念？专心。就一般讲的专心一意。专心一意的那一部分。可以这样来讲。粗浅来说就是专心一意的这一部分。那才有可能啊，我们世间也是一样啊，你不专心你只是什么也学不好，是吗？所以这些就是那个处啊，为什么叫处时？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那个处有一个受，可以受，可以处就是可以受，可以受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乐受了，合我意的，那就是乐受。不合我意的，不可以处。所生的受呢，就不可易受，不可易受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苦受。哎，这个我们都很好观察，是吧？四念处也是生受心法，也是那个受。那我们在这里是在讲它滋益我们的身心的这一部分的受，在滋益我们身心的这一部分，我们这样来观察。所以这个受呢，就是处受这一部分，基本上。这个的处受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了，可以说就是那个六识相应的处受，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可以觉知到的，我们可以觉知到。我们说相应，说我们就有四识，是吗？这个就是四识，就是有取识。什么叫有取识？它是生系的意思。一般人没有那个，是我们是没有不能够观察到的了。那叫生系的意思，就好像一般像世间所说的下意识、潜意识，就那个比较生系的那一部分。啊，但是我们讲到了处识这一部分呢，基本上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生系意识，我们说前六识就比较什么粗显的。第六意识中比较粗显的啊，前六识相应的那一部呢，相对来说，譬如说我们说生系意识有取识有没有处啊？ 处是片行心所，处受想思是吗？作意处受想思，以佛来说，那都是片行心所了，都是片行心所。你说西夷寺有没有作意处受想思？还是有，还是有。只是在说我想啊，我们在这边讲的那个处时，应该主要就是我们那个六识，就初显的那一部分的。相对来说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是吧？包括我们有举过那个例子，就是眼睛是吗？眼睛见的好色哦，青色，或是见眼看眼，那就生眼识，眼识就触，那触也是一个触识。那个触识呢，不单单是会让我们的眼睛舒服，是吗？啊，但食啊，很多眼睛啊，食也有个睡，也要眼睛的食，是吗？你不睡的话，不是传说那个阿那律啊，不是被佛呵斥是吗？所以他不睡觉，不睡觉，所以他肉眼就有些坏一点，是吗？他就要修天眼，所以食哦，那个睡觉哦，也是一种对眼睛呢、啊，睡觉也算是一种食啊。只是说在这边讲的是那个处事，这样也能够让我们心情愉快，心情愉快。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要去郊外踏青，是吗？但是我们也说过了，我们这个心情愉快的时候，愉快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觉察到，愉快的时候，那我们要用这个愉快的心情做什么？做什么事？那才是更重要的了，是吗？而且我们在看在外面去啊，心情很愉快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外放。外放，我们以前都是往外放，是吗？五根往外放，五俱意识也是跟着往外放，都是往外放。而现在我们知道了，哦，原来有这样的，哦，我们就在这里就可以去观察它，就去培养它了。哦，心情愉快的时候，哦，就滋长我们那个相应的那心所，或者愉快，或者待人啊，就柔软的，或者什么样的，这些我们都要去培养它了。不要愉快啊，就乐不思蜀了，或者忘了自己是谁了，那就不好了，那就不好。所以这都，我想这个都是让我们非常亲切的，而且都是依着佛法来去学它的很基本的那些。而且如果我们能够跟甚深法义相应的来去理解那样的现象，那是更会有力量的了。那就是相应有力量，就看到它如幻现了。而是万幸也要再先知道那个事项啊，事项我们一定要先知道，我们才有办法依着事项去做观察，观察啊。所以我们那个心心所这些，我们也要先理清楚知道啊，我们才能够知道，才能够有一个法去观察它的如幻性。或者我们要怎么观察？如幻性不是凭空啊，也是要依着缘起法相去观察它。那只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事实。识知意我们身心的这一部分，一知意我们身心这一部分，我们就特别知道，知意的话要往好的方向去知意，是吗？我们说啊，你不要去吃毒品，它不是识，是吗？身心也要，我们一般都很重视我们的身体哦，我们要吃健康食品，哦，都忘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也要吃健康食品，我们的心也要健康食品。这是我们常忽略的啦，包括我自己啦，是吧？我们常忽略，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一部分，我们要去培养它咯。你这一部分也不用花什么钱，对吧？那它效果，我是说，我们说要，我们不是有投资报酬率吗？哦，这一部分，我想，这一部分是可以投资的啦，也不用花我们什么钱，是吧？而且它会回报，回那个报酬率是很大很大的咯。跟大家共勉，所以就是那个处识这一部分会跟我们受有关系。我们受就会，比如说，如果受的话，在十二缘起之就受就爱取有了嘞，是吗？所以对这个受的这一部分，我们就特别注意到，特别注意领纳的这一部分，滋养我们身心呢，不要太跟爱，我们烦恼的爱相应。当然在处时这个地方，我们会特别说到 就是促使在这个地方我们基本上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就是意识的触，意识的触受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精神，我们说心，第六意识呢，心情愉快的那个心。另外一个触识呢，就是跟身，就是眼耳鼻舌身的那个身。我们去按摩啦，我们洗澡啦，我们运动等等，都是跟那个身的这一部分比较有关系，是吧？所以导师也举的那例子，那些四个例子，我把它分成大概两部分，是吧？就是大致上可以看到那一部分，基本上就是跟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到心，主要就是第六识。所以我们那个受有分成，我们说假设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果这是三受的话，我们就是前五识跟第六识都不分的啦。但是如果说苦受分成什么，分成苦受跟忧受的时候，分成苦受跟忧受的时候，那个忧受就是指第六意识的，我们说那个得到忧郁啊，忧郁那就是第六意识，那忧郁什么？就是那忧受，所以那就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受。而如果说苦受的话呢，就是跟前五识，就是跟我们的五根，就是跟我们色根呢、啊，眼耳鼻舌身那都是色根，跟我们生理有关系的那个就是前五识的。那就特别给他一个就是苦受。至于乐受还有喜受呢，喜受就是第六意识的那个受。如果不分那都是乐受，但是要分的话，前五是相应的，就是前五根相应的受呢，那就是乐受。一根相应的意识的触那个受呢，那就是喜受。喜，这个我们都可以很亲切感受到，对吗？那都是实。当然，受有种种的作用，有种种的面向。我们今天是在特别谈到那个知意身心的那一部分，受。包括导师也特别说到，不可意触，可意主要是可意触而生的受了，主要是这个。但是有些不可意触所生的那个苦受，那也可以是一种滋益我们身心。然后特别讲到了运动之后，我们会比较累的那感觉，那感觉那个还是可以滋益我们身心的啦。这就是触，你看到那触受会触受，它基本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说气意识，尤其是它还是有片行心说，但是。我想我们那个触识这一部分主要是用在我们比较粗显的这一部分六识，就是六识相应的那个触受。接下来就是意识识，你看到触受都是心所是吗？意识识呢还是心所，还是思心所。那思心所如果说是意识识，在这里的意识识呢基本上是跟要跟爱相应的，爱相应的那个思愿，爱相应的是就是那个希望什么存有希望，那就是跟爱相应。我们千万不要我们一般不是事先要说君子报仇什么三年不晚什么，那个也是一种思愿，但是那是最很糟糕的，跟嗔相应的那个思愿，那就必要了，是吧？但是我们的意识识啊，意识识主要是说跟爱相应，就是对于生存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知意身心，知意我们生命的，跟生存有关系的这一部分，那就跟爱相应的思愿，就是生存意啊，生存意就是一种爱嘛，就跟它相应的那是这样的那个意识识，那个在我们说生系的意思。事实也有思，也有思心所是吗？又我见我爱我慢是吗？是吗？都有，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它一 发就是表现出来出显的意思，那一部分的意思是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深性的那一部分可以说是生命就是生存意义的根源啊，根源是在可以说就是尤其是那一部分，它是生存意义的根源。但是这边的思识呢，我想意思是我想很重要的这一部分就是它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就是已经行动出来的了，就是表现就是我们很粗显的，什么叫表现，就是我们很粗显的表现出来的这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呢，它虽然说我们它可以是很深细的下意识的啊，没有经常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但是它是非常热烈的了，非常热烈。包括我们说那有取势那个事实的那一部分，它是直取我们这个身心，那爱取相应直取我们这个身心，当然它还是有失是吗？所以它，但是它整体表现出来是那个爱取，对这个身体就是自己身心的去直取它。啊，所以我们这一生的身体败坏到身心败坏到我这个尤其是不能直取的时候，他马上他就要再去直取另外一个身心。什么叫另外一个人，就还要再直取另外一个，另外把它染为自己的。你比如说以人来讲，就是还要再去直取就是赤白二帝，就是父亲母血，然后尤其是又再去直取他。那所以它可以说就是生存意义的根源就在这一部分，但是你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我想主要就是那个意识史，主要是要表现出来，就是跟前六识，就是第六意识这个思识呢，前如果说思识来讲的话，就跟前五识比较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前五识有没有五个片行线索，有没有思啊？还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我说思识那一部分主要啦，表现出来就是意识史，主要就是在意识史，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意识或者是细意识，但是在这里我想更重要就是那个意识，就是我们一般粗显的那个意识那一部分呢。所以好，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对所以心理学家说，我们如果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是活不下去。那么希望就是很明显的，我们的下意识就是细意识，尤其是它也是一种希望在生存的。但是那不是一般心理学家或者是我们一般说那个希望，我们那希望是表现在我们现在就感受到对未来充满的希望的，那是我们自己就能感受到的那一部分了。还有包括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希望后有永远的存在，那也是表现出来的，也是表现出来。而那意识史主要是在，我想哦，主要是在这一部分，我们能够去注意的，然后去改善的。而且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善法欲是吗？善法欲的这一部分，希望我们能够好的、充分的去把它开发出来、开展出来了。那这一部分都可以咯，我们像学府三要不是就说到人的三大特胜吗？人的三大特胜，这也是我们一再有因缘就一再的说咯。所以这一部分呢，就跟我说那个就跟信愿、意志、信愿的那一部分就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让善法意是吗？对未来充满的希望，是对于未来我们的那个法的那样的那个相应来的话，那就不一样的了。所以这一部分希望我们对那个意识史的这一部分的话，当然它主要就是滋养我们身心，只是在滋养我们身心之下，我们要把它往好的方向去。那至于那就是意识史是吗？最深刻的，而且是最深刻的永远生存的那意义，那就是后有爱。这一生已经死马当活马医也医不了了，那就是啊，寄望来生，那就是最生产那个后有爱，而那个也表现，我们说，我想那意识是表现，也是表现出来的这一部分的。当然，我们说事实就是 染他为己啦，就是好像我们说入胎时就是染什么父精母血，就是四白二帝为自己，那就会在那就变成那名士了啦，那面名士，就那个开展了有名士，然后他那就会渐渐的从那个什么肉团，然后在六根渐渐增长，那都是有什么有事实。在直取我们的身心为自我，那个就是有取是取，就是爱，爱的更深刻，那就是取，来直取它。啊，当然这个他会一直直取这个身心为我，是吧？那有取是，当然他直取身心为我，他当然就是有相当的，他就是要生存，要生存，是吧？所以他这一生，我们说那个身心败坏，身心败坏到这个有取是不能直取的时候。他又会什么？又会再去直取另外一个身心呢？如果以人来讲，就是再去直取一个父母的缘是吗？父母缘，然后父亲母亲直取，那入胎时那就结胎时，那就结身。所以可以说咯，就是他是生，因为那是最深的爱啦，就是自体爱，而且。染着这个身心为自我，那自体爱也可以说是我爱最深的那个啦。因为这我爱当然它就有生存意义咯。所以这个生存意义啊，那个根源可以就在那一部分啦、啊、就是那个事实。因为它直取自我的身心为我，那当然就有生存意义了。那根源在这一部分。它一发展出来可以说就是明显意识呢，意识是。但我也一直在说啦，就是他其实说我们说粗浅的意识还是从细意识一直渐渐发展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说入胎式是直取什么直取父亲母血为自体的时候，他就会发展咯。渐渐明色就在发展。什么叫明色发展？明就是精神的咯。明就是精神啊，就是从那个入胎时渐渐哦，明色也渐渐的六根，是吗？渐渐六根里面就有一根就是精神作用了。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细意识跟粗显意识之间不是截然二分呐、啊，这个我们在第八章会更去详细说明它，都是从一生的事的，只是因为缘起是差别万象。终有它相对的差别相，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它的差别相呢？因为每一个差别相都有它的差别的作用，我们要善用那个作用，作用我们要善用的。所以这一部分，我希望，尤其这个是跟我们身心是非常亲切有关系，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一点比较亲切的去感受到它。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冤枉，我们都一直在往外。但是我们的心到底在干什么我们都不太清楚。我们的身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都不太清楚。我说不太清楚不是说在定中的观察都不清楚、哦、我是说我们平常就不清楚。我们不一定要修止观我们才能够去了解我们的身心。我们现在世间太多人也没有什么去修定是吗？但是他对他的身心他能够调整得很好，他都能够知道了。像整体的知道了。而且能够让它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希望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渐渐的啦，渐渐的要去感受到，哎，佛法是可以用的。我而且感受到了，用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基本上，事实主要的就是染他为己啊，染他为己就是。染他为己，就是变成我自己自体的这一部分，那一个哦，那个就是事缘名色，事缘名色，这有事的这样因缘，名色才会增长。如果是没有事啊，哇，名色不能增长，在胎里就流胎，就流产。那成出胎之后呢，如果没有事缘名色，哇，人也死掉了。事实主要就在谈这一部分了，这一部分。啊，意思时呢？意思时主要就是在谈那个跟爱相应的那个思愿，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那就是我们可以去训练他的。所以我们学佛要在哪里下手啊？学佛要在很明显的那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也是我们那意念是连天也比不上的那个很明显的意识。因为这个意识啊，因为我们的第八章我们可以提到，就是事呢，都是一切的事都是依意而生的事。那依意而生的事当中呢，那个我们说很明显的那个意识，我们从这边下手，这边下手呢，都是因为都是意识的嘛，我们就在这个明显的意识下手观察，这样的话，一切的事我们就能够依着明显的意识去观察到了。也依着明显的一些去什么改善我们的其他的事，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那个唯识不是这样说的吗？唯识，第八识跟前五识是不是我们在平常仿佛就能够转的是吗？或体才能够转是吗？而第七识、第八、第六识、第七识要怎么转？第七识要怎么转？是要第六识来转第七识。这就是我刚才说到，就是。我们就是要用特别明显的那个意识，明显意识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第六意识，而这个也是我们连天也比不上的这个意念身，主要就是这个。我们就在这边训练，因为都是依意而生的事，我们就用这个事来去改善我们的一切的事，不管是前五事或者是细意识，都依着这个来渐渐来就影响它，因为我们这个。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带领了，是吧？可以影响到，这是可以的。不要说我要殿中看到才能够改善，不用，现在就能够改善。我们就直接用这样的发的心跟善心相应的，也这样行。包括我刚才说的什么，包括我们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去改善它了。依着这样的证件，一次一次的改善。当然我们的心力不强，要改善的，刚开始改善它不强，反而我们那个烦恼的力量强大。但是这个就是一次一次的熏习，一次一次的去改它。所以如果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都能够这样改善，要去修定啊，就是水到渠成哦。所以才会这样说咯，先见其戒，止其见，记住三业，然后再修四念处。法师正道也是一样，正见、正思维，还有正以正业、正命之后，然后再正精进，这个都相对的成就之后，然后再来正念、正定、正念、正定。正念就是我们说四念处特别集中那个，为什么叫做念？然后就正念。定慧绝对不能够离开正念，就是专心一意的那一部分。好，基本上我们大致上啊，就在这样的在。再温习一下，希望我们能够温故知新，包括我自己的，因为我们在说听的一次，我们就依着这样的法义，我们再思维一次，再熏习一次，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我还特别还是先说一下啦，就是我们要如理作意，怎么如理作意？我们说有作意心所是吗？作意心所。我们说要如理作意，那不容易的。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的惯性的作意就马上就出来，是吧？因为以前那个太熟悉了，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法，我们不是说知道就好，知道就好那不够的啦。因为我这个法是我们要用的，知道最好，知道最好，很有可能只是生知道就好，有可能只是生得慧的知道哦，可能连生得慧都还没有。太有的知道了，那是不强大的啦。没事哈，没事的想想可以。那一有事的时候，马上就九霄云外，有这句话吗？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是吗？忘得一干二净。所以这样的法，我们说很好的法。我们一定要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很好的法，一定要一再一再，而且是非常欢喜的，跟它亲近。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渐渐的变成我们的思维方式。那所以我们那个在那第八章再来特别谈它。好， 导师有做对现代学说做一些评论是吗？就是现代学说，尤其关于心理学了哈，对于维持一期生命的，基本上前三十基本上都说到了，前三十。啊，但是呢，对于失实就完全没有碰到了，还有对于意失实知意来生的也没有说到了，没有说到。在这里，我还想再跟各位提醒一下：纵然前三十都说到，纵然都说到，也没有办法像佛法，我说四相哦，也没有办法像佛法这样的说到，没有办法。就好像我们说那个知情意是吗？知情意，也就是我们那个受想思是吗？包括儒家讲的什么三达德是吗？智人勇，也可以说跟我们的大乘三经也有相当的，就有相似，但是它永远是达不到了，达不到佛法的那个见地。我说在四相上哦，培养的那一部分，不要说去证实相，在四相上就说的不够深细的了。尤其如果说要跟佛法的缘起性空相应的说那些事项啊，那更是不用说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啊，事件也说到了，好像佛法也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佛法了不起、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说佛法的不可思议都是那奇奇怪怪、神神秘秘的。各位，佛法真正的不可思议，就是能够在平凡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超越，超越到哪里，解脱成佛，那才是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所以对这部分我们一定要起聚集恭敬，放出很大的专注力观察这一部分，包括我这堂课说的，就是这堂课说的那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去行十善，我们去，包括我们的日常的三餐饮食，包括十善日常的一切正常性，我们就会有感觉到不同。什么不同呢？先不要慢谈，先不谈它是成佛的资粮，先不谈它。就谈，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它是真正的在改变我们的身心。改变多少先不论，它会让我们真正的改善到我的身心哦，不是一直往外放，往外的改善，久了会疲乏掉的。往外的改善会疲乏掉，比如说好哦。断食知有的身心，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身体越来越好，我心情越来越好，但是至少没有改善到我的身心。各位可以体会到吧，没改善我到我的身心，因为它会过去啊，过去就没有了是吗？吃完了，吃完高兴，高兴，等一下就没有了，不留一点痕迹。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去改善，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方式会留下痕迹哦，会留下有改变哦，不是以前这样哦，不是以前很快乐哦，身体越来越好，很快乐，就这样而已哦，它会改善哦，真的改善我的身心哦，有点这样的感觉哦，那就是了，那就会完全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包括我对人微笑对吗？不会，会微笑到，会改善到我自己的身心，会改善到我自己的身心，柔软心，而不是说为了人际关系的好而已啊。我们有时候很多这个为了人际关系好啊，以后要怎么样啊，所以我要怎样啊，那个都有所改善，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身心就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当然会有身心的改善，但是那身心的改善，那样的改善， 不会感动我们自己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说，哎，感受到真的在改善哦，而且如果感受到，哎，真的是依着佛法在改善哦，改善多少不管，甚至连改善都没有改善到一分，但是感受到，哎，可以改善哦，我这样的人是可以改善的哦，那就大大的不同。先不要说我改善多少，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改善的哦，那就会一试再试再试一下。我们小时候不是有这首歌，会再试，但是哦，会一直就改善，跌倒一次就有一次的经验。这一点哦，我再说一次，跌倒一次就会有一次的经验，经验。所以不会白跌倒的，要有一次的经验，然后就会啊，那一种经验呢，跌倒的经验也会变成我们的资粮哦。哎，我们有那个经验，我会变成我们的方便善巧哦。不单单是对自己，对别人我们就会更有观察力了。所以对于我们的跌倒，当然我们不是说要要求我欢喜我们跌倒，不是啦，我们说对那些不好的经验，我们不用太排斥它，不用太排斥它。只要它还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下，我们不要太排拒它。啊，如果太大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回避，暂时回避，是吧？太大了，我怎么受得了？我就暂时先因缘先回避掉。但是如果不是太大的，而我们还能够承受的时候，就不要太讨厌他，不要太讨厌他，也不用害怕他，就是在那边去成长啊，是要有这样因缘，这是跟大家共勉，大家共勉。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前进。这样的话，我们每一次在各位来到推广班每一堂课啊。还有很多课对吧？很多课，很多的课，就会越来越欢喜了。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然后看到就是更去，老师在最后一段呢，就是第一节的最后一段，更说到生存意，生存意的这一部分，就是意识是生存意。你看到导师先出事实是吗？事实，然后在事实当中提，特别又提出意识时跟事实，因为它质疑我们未来，不单单这一生，质疑未来的这一份，特别提到这个。然后在最后一段呢，特别会提到这个还是生存意意识时，但是会特别提到前面这些呢，老师在这个前面所提到的都是对于个体一个人自己，但是我们友情，尤其人类啊，它是群居的，是吗？所以会牵扯到一个一个的友情，所以就是这一段特别要提到的了。所以导师这样说了，它分成两个。如果这一段我基本上小科判什么，把它分成两个，就是这么意思时呢，就主要是。分成个体生存，然后扩大永续的生存意，这两部分。人类的生存意识是以个体生存为中心呢。什么叫以个体生存为中心？就相对于什么底下要说的啦，底下要说就要求扩大永续的生存，那就是种族。但是种族相对于个体生存的话，个体生存是生存意的中心，所以是以个体生存为中心呢。在这生存意当中呢，生存意就是个体生存为中心的那个个体生存的那个生存意呢，最深刻而永久的生存意，那就是后有爱。永久的生存意就是我们讲的永生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永久的生存意啊，所以一般的宗教所以有长生有永生。就这个了，那就是后有爱，就后有爱。 所以我这样说，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那个意识史说表现出来的，很明显表现出现的，主要是这个的后有爱。我们说那个事实啊，事实当中当然也有爱，是吗？但是那个爱呢，那是可以说生存意义的，就是根源就在那个地方。它也这个哈、哦，这个不能执取的，它又再另外执取另外一个揽它为己的另外一个，但是在这里讲呢，我们说那个生存意义，意思是主要就是明显的表现出来，相对来说很明显的表现出来，那就是后有爱。啊，至于除了这个之外呢，又要求扩大永续的生存，扩大永续的生存。什么叫扩大？扩大就是跟我有关系的那种族了、啊，种族繁衍的私愿呢、啊，这个就是永续哦，永续的生存。因为我们的这一生报体尽了，就不能够永续是吗？哦，不是现在的有说永续经营是吗？永续经营，永续就是这个生命体，如果说那个企业永续经营，就是这个企业体可以，这个企业体可以永续的经营下去。尽管这个创业家啊，董事长都死掉了，但是这个事业体还可以永续的经营下去。啊，这个也是一样哦，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个体呢会败坏，对吗？个体的败坏之下，对于这个体的那个就是后有爱，后有爱。但是这个种族永续呢，就是永远的生存下去了。我这个个体败坏了，我这个种族会有下去。所以不是有一般有对自己个体都会败坏掉，这就不能够依赖是吗？所以会受到社会或是国家是吗？就好像从我知道啊，是吗？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乎是吗？前四个基本上就是自己的，跟自己有关系的。后来就是国家跟社会了，器械就是这个社会的。那前四个基本上就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呢，扩大永续的生存的种族繁育的私愿，那导师说，这个种族繁育的私愿，小至家庭，家庭的生命是吗？大至国族，人人都希望自家自主的繁衍永续了、啊。不单是人类哦，小至蝼蚁也还是这样，还是这样。所以这样的种族生存的延续意义，它是表现在有情与有情之间的辗转关系中了。佛法是以人类为本，但是并不专限于人类的说明，是普遍到一切有情的。所以低级的有情，有些它是不需要有父母子女同在的关系了，不用同在了。可能一生下来之后，父母跟子女之间就分开了，是吧？不需要同在的关系，所以虽然有种族延续的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它还是要延续嘛。但是都是由于本能的繁殖，常常缺乏明确的种族意识。明确的种族意识很明确的表现出来，很明确的明确意识，那是就是只有人类特有的。一般的呢，低级有情，它只是本能的繁殖，常常缺乏明确的种族意识。但是人类就不一样了，因为人类的幼弱期时期是非常长，是吧？我只要依赖啊，家庭父母的抚养哦，那都很长，生存的需要也非常复杂。生存需要哦，譬如哦，现在把我丢到深山去哦，生存就很难了，是吗？不容易，生存的需要是非常复杂，所以需要依赖同族类的保护与互助了。所以种族延续的意义也特别强烈了，人类的种族延续的意义特别强烈。哎，这个延续种族生命的动力就设在意识时，所以这一段特别就要谈到那个延续种族生命的动力，就是那个还是永续生存，那就设在意识时。好，我们先下个休息。